活出人生的标杆。因为我们第三个礼拜呢，都要讲关于标杆人生的 Purpose Driven Life， 那么中间的一个系列。这本书在我们过去教会好多年前，我们的小组有查过，这是 Rick Warren 他所做的 Purpose Driven Life， 有些人都读过，相信大家都有所得着。顺便一提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许多的目标，不是吗？不知道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？像我自己知道，当我小的时候，我的目标就是要赶快长大，就是要做一个 engineer， 做一个工程师。哎，我也做到了。但是当我再回头一看，我才发现神他给我的终极目标是要我被他所用，所以为时不晚。虽然我50多岁才出来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人生有一个目标。有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，你的人生是什么样子？你的人生有什么目标呢？这个书上面讲到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际遇，所以当你问说你的人生像什么，每一个人答案都不一样。有的人是说人的一生像是一场戏呀，是不是？甚至于我们讲有一个绕口令说，零岁粉墨登场，十岁快乐成长，20岁为情所困，30岁努力打拼，40岁回头望望，50岁准备休息，60岁告老还乡，70岁打打麻将，80岁晒晒太阳，90岁躺在床上，100岁挂在墙上。这是讲我们人生的一场戏一样。有的人说我们的人生像是一片地雷阵，一不小心你就引爆踩到地雷了，或者人生像一列云霄飞车 up and down， 或者我们的人生像一块 puzzle， 像一块拼图一样。当你在那里一块一块拼的时候，你最后拼成了，你才发现原来是这个样子。当你在半路的时候，我记得有的时候我的儿子女儿孙女他们在玩拼图的时候，怎么拼都拼不起来，哎，少了一片少了一片，但忽然间那一片出来了，整个就拼起来了。我们的人生有人说是像一趟旅程 a journey，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来走过一遭，感谢神。但是你知道你走过这一遭往哪里去呢？有的时候我常常喜欢讲说，很不好意思我这么说，我们人一生出来就往死亡走去，但是如果那里是永生的话，你必须要 turn around 回头，你才能够走向永生，不是吗？人生又像一首交响乐，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，但是当这个交响乐在造物主的指挥之下，那演奏出美妙和谐的乐音，人生像一场梦，人生好像一声叹息一样，就这么短。是的，哈利路亚。那么什么是标杆人生呢？就是说你的人生的目的，你的 purpose，你是什么样的 purpose？ 如果说我们人生只为了吃喝玩乐 ，I've been there, I've done that， 我吃过、喝过、玩过、乐过，我也可以走了。在座很多人都已经吃过、喝过、玩过、乐过，可以走了。所以人生不只是吃喝玩乐。如果人生是为了求生存，其实也不对。其实求生存，只要一碗饭，一个地方躺睡觉就够了，你就求生存了。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却有许许多多令我们真的是好兴奋的事情发生，不是吗？最兴奋的就是我自己发现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 当我五十多岁的时候，我说神啊，原来这是你造我的目的。神要摩西到埃及跟法老王说，去让我的百姓去干什么？到旷野地来，单单来敬拜我。这是神救以色列人出来的目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我们人生再一次定定我们的志向，定定我们的标杆。那么这个标杆呢，就好像我们的期中考试一样，就好像我们在公司行号的年终打考绩一样。有的时候老板给你好的成绩，有的时候你考试考得好，有的时候你会被当掉。但是这是神对我们的人生的一个考验。是的，神试验亚伯拉罕，他有成功，他也有失败。神试验以撒、雅各，神试验许许多多的人，神也试验我们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让我们好像是一个受过磨练、有过训练的一匹帅马、一匹骏马，能够奔天路，而不是在温室里面的花朵，受不了风霜雪雨。这是我们的人生。我很高兴神让我的一生，讲得不好听，坎坷起起伏伏的，大部分的事情不很如意，有些事情也很不错。但是我想我们人生就一定要有起起伏伏，这个人生才能够走得下去。我喜欢举的例子是说，你爬山的人你就知道，你如果一直不停地往上走，你走不下去。我们常常讲你爬山往上走是怎么样，步步高升嘛。但是你不可能一直不停地往上走，所以必定要 up and down。 当你向下走的时候，你就储存你的能量，再继续走上下面的山头。这是我们的人生。一月份的时候我说，你究竟为什么而活？是的，那保罗讲他为什么而活，他说我是为了要追求神，我是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，我是要为了得着他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，我要努力面前，忘记背后的。哈利路亚。这是我一月份我讲的你为什么而活。二月份我讲说，我们的人生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，我们要有一个敬拜的人生，一个真实的敬拜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的。他说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哈利路亚。所以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面的时候，我们一面走一面来学，一面我们仰望我们的神，跟随他的带领。虽然有的时候走歪了，虽然有的时候走累了，我也喜欢说我们一个人走路可以走得快。像我有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去早上起来散步，她也不喜欢跟我走，我也不喜欢跟她走，因为我走得快，她走得慢。但是非洲人说一群人走可以走得远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的人生，我们为了讨神喜悦，一群人来真实的敬拜赞美他的时候，一个跌倒其他人扶持，一个人走歪了其他人带领，大家都朝着这个目标走。三月份我讲说我们是为了神的家而活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人生是一个相交的人生，我们彼此要能够纠缠在一起。如果这样子讲，因为我家后面有好高大的树，非常高大，而且各位你注意到 那些松树啊，它其实树根很浅的，但是因为呢，它是成了林，所以它的树根交叉的，所以当一风吹的时候，它大家一起摇，然后下面的树根纠结盘缠，它不会倒，不会被连根拔起。这就是我们的相交的人生，我们互相鼓励，互相扶持，我们要像一个家一样，要能够真诚的相待，要能够再一次为神来打那胜仗。今天我要讲的是怎么样活出我们人生的标杆来。因为在诗篇27篇他说，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柔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神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当然这里讲到说我要在我的帐幕，这个就是一个附题了，就是大卫倒塌的帐幕。圣经上面说，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，有一天当亚当夏娃犯了罪的时候，神来找他们。那圣经上面他是这么说，神在园中行走，神在园中行走，他不是偷偷摸摸的，他用那个字是说神在亚当夏娃，他在那边呼叫，因为神每天都要来跟亚当夏娃，这叫做天人祭坛。哎呦，我们做家庭祭坛，我们做职场祭坛，我们做圣所祭坛，我们做祷告祭坛，但是我最羡慕就是天人祭坛。亚当夏娃就是有天人祭坛，他们面对面跟着神，但是当他们犯罪的时候，他们离开了神。大卫也是一样，这个天人的祭坛后来演变成亚伯拉罕的祭坛，后来演变成摩西的会幕，后来演变成大卫倒塌的帐幕。 The tabernacle of David that has fallen， 倒塌的帐幕。为什么大卫的帐幕倒塌了呢？因为他远离了神，因为他犯了罪，因为时不与我，因为他没有能够持守。虽然神也怜悯他，但是神让大卫的王朝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王，后来就分裂，后来就亡国了，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又一次复国了。所以大卫说，你要把我藏在你的帐幕，因为他的帐幕已经倒塌了。哈利路亚。然后隐藏在那里，我要在你的帐幕里面献祭，我要在里面帐幕里面唱诗歌颂耶和华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刚才我说我们人生有许多的阶段，年轻的时候你有你的人生的阶段，是不是？刚才我说我从小就要做工程师，我也做成了。你连长大了以后呢，你也有你的人生的阶段，不同的阶段，不同的目标。当你年老的时候，我刚才说我年小的时候，年很小的时候，我就一天到晚希望赶快长大。现在我相信老人人跟我一样，希望赶快小一点，不要那么快长大啊！各种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目标，不同的想法。但是你有没有看过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？所谓终极目标，就是神为你定的，你的 destiny， 你的目最后你走要你神要你走到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？标杆人生上面讲说，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应该是你终极的目标，你一生所要追求的，就是你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。我这么说好了，就是要你得到救恩。你要知道你终极的目标就是要得到救恩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他说，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有一天主耶稣基督来了，动了慈心把他的眼睛医好了，结果他就好高兴。结果文士跟法利赛人，这些就是宗教领袖，就很不以为然，因为你怎么可能叫一个瞎眼人眼睛亮起来，或者赦人的罪呢？或者叫瘫子起来行走，甚至于叫死人复活呢？你怎么可能？这个就盘问这个瞎子，而且他们说，耶稣做了这个事情是犯了罪，因为那天是安息日。Supposedly, 照他们的规矩，安息日不可以做事情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瞎子来盘问，而且说耶稣做了犯了罪。这瞎子说，他是个罪人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今天我们什么都可以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真的要知道，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你的心眼是瞎的，你还没有看到他，就跟那瞎子一样。当我们生下来我们朝着死亡走的时候，神他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愿意信他吗？你愿意接受他吗？这是神要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走向他为我们定的终极的道路。他要我们知道有一件事，这件事情是超过其他所有的事情的。当我们走在死亡的路上的时候，我不相信有任何人年纪越大他活得越快乐，好像越健康，越风采的，越光荣的。 No， 越活越瘦，越小越小越累。那么我们很努力的想要往这边去，能够越活越快乐，越活越健康，越活越年轻。但是当我们很努力的做的时候，你保身养生，你用最好的健康，你用最棒的方式崩又回去了，你再努力崩又回去了。但是神说 No， you just turn it， go that way。 我有的时候喜欢讲说，我们以前出去爬山，我喜欢走到最后面，因为顾后面免得人走慢嘛，我都喜欢夹在最后面，所以在后了。但是有一天前面人叫说，哎，走错路了，掉头，我变到最前面，感谢神。我们的生命也要如此，这件事情我们要去竭力的追求，直到我们得到它。哈利路亚。七恩典 Amazing Grace， 它的作者是 John Newton， 他在他的诗歌上面说，前我诗上经被寻回，瞎眼经得看见。哈利路亚，多么棒的一首诗歌。是的，神为我们定的就那么一件事情，他要为我们知道那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我们聆听主的道。是的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，他圣经上面讲说，马大玛利亚他们热心爱主，甚至于主耶稣也常常去他们家，甚至于主耶稣医治了他们的弟弟拉撒路，让他从死里复活了。 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又来他们家了，所以许多人都来到他们家里面，然后马大忙进忙出，准备饭食，准备茶水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忙得心都亡了。哎呦，好像蛮熟的，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忙得心都亡了。他说，主啊，夫子啊，你叫我妹妹来帮我吧。主耶稣跟他说什么？马大马大，因为许多的事情繁忙，但是玛利亚有一件事情他已经得着了，是永远不能够被拿去的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所以我们来了神的面前，有的时候我不喜欢看到最后一分钟还在忙进忙出的，水没烧，这个没有安排好，那个没有做好，怎么样怎么样。如果说就算说有的时候我在这边练习唱诗歌的时候唱不来唱不好，虽然我心里面很悔恨，应该在家里面先练好，但是没有办法了。好了，最后一分钟我们就留给圣灵，让圣灵来带我们唱，来荣耀我们的神。所以那是一份不可缺少的，而且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。哈利路亚，不可少的一件事情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少掉这一件事情，就是聆听主道，在神的面前听他的话，听他的属天的道理，领受他的恩典与祝福。是的，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得着的那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得到奖赏。腓立比书三章他上面说，保罗他是一位伟大的使徒，他一生劳苦为主来做工，他为的是什么？他就是希望能够将来在基督台前得到奖赏。他对腓立比的教会弟兄的姐妹们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这是保罗的雄心大志啊。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当作是我们的雄心大志？我们这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要得到救恩，我们不可缺少的就是要聆听主的道，我们所要得着的就是要得着奖赏。我们常常很喜欢有一些错误啊，认为说那个将来上天堂或者是跟神在一起，那是要死了以后的事情吗？不是。各位你仔细注意到，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得着这一件事情，得着他的奖赏，是不是？他在世上给我们的奖赏也有许多，有医治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安定，还有许多的荣华富贵。我不是说我们要去拼命赚取，或者我们根本不需要努力，而是说神如果说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他自己说这一切我都要加给你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从来没有说叫你放弃工作，跟我一样全心全职来服侍他。我只是说你不管你做什么，你是做生意，你努力去赚钱做生意，但是你要把它放在第一位，你要心中有神，知道今天你生意做成功也是神保守你，也是神带领你，知道你今天能够有这个升官发财，或者是有什么是神赐给你的。我们努力归努力，但是这一切都是从神来的。这是保罗的雄心大志，我们也要有一个雄心大志。 有一个笑话这么说啊，各位知道青蛙吗？青蛙跟癞蛤蟆是吧？青蛙好还是癞蛤蟆好啊？有人说癞蛤蟆好，为什么？他说青蛙常常是短视，所以人家说他是什么井底之蛙，最多不过是上成为餐桌上的一道佳肴而已，好吃，这是青蛙。但是癞蛤蟆呢，想吃天鹅肉，他这个雄心可大志了，是不是？还被人供起来，嘴里面咬了一块钱，不是吗？所以也让我们有一个雄心大志，不要认为说神啊，我的信心很小，神啊，我信不下去，神啊，我事情很忙，神啊，我怎么样怎么样。我看过好多例子，当我们生命中遇到有挫折的时候，又都要有困苦有患难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你的方法，但是同时你也要求神给你聪明智慧，求神带领你，求神来帮助你。有的人他再努力做不成就是做不成，但是当愿意把神放到首位的时候，他要求神的奖赏，他愿意得着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的时候，他愿意把耶稣基督放在他心里面，活出基督的荣耀，他已经活在天堂里面了。从来没有说要我们死了才能够上天堂的，所以有人说天堂就在你的心里面，那是一种比较哲学的讲法，意思是说你今生就可以活出神的荣美，即使是在你在困苦患难之中，你在身体有病痛当中，你仍然是有平安有喜乐，好像你在天堂里面，真的也是如此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学保罗一样，有一个属灵的大志，而且忘记背后。各位啊，忘记背后容不容易啊？忘记以前的事情，其实说容易不容易，一半容易一半不容易。最容易忘记背后是以前的困苦患难，以前的什么什么，是不是很不容易忘掉背后的是以前的荣华富贵，是吧？以前我是做什么的，以前我有的时候听人家讲我不太阿门，哦，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真的保罗说你要忘记背后，把你以前的种种如昨日死，你的好的你的不好的，因为如果说你还夸奖你以前好的，你以前什么13岁就读大学，20岁就博士拿到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好像你心都满了，是不是？神都进不来了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完全倒空，然后忘记掉它，不管我们以前是多好，我们以前是多不好，不容易忘记也有许多的事情的。有什么人得罪了我们，我们常常忘不记的，尤其是夫妻之间，每次吵架陈年老账全部拉出来了，哇，活越久越多，那累积起来的清都清不掉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保罗，真的把它忘记了，因为你向着未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过去的都成为你的累赘。牧师啊，我们过去从来教会不是这么做的，哇，你过去教会的累赘全部扛在不能够走，你怎么上天堂？你如果穿金戴银的扛着房子开着车子，你上不了天堂的，空无一物，你轻轻松松来到神的面前的。所以向着标杆直跑。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所要祈求的一件事情， 就是要与神同在。大卫祷告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跟我们在讨论什么圣经上面的事情，不知道神为什么会这样子，为什么会那样子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结论就是，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神的面前，你向他去问他去，为什么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们的神，我相信他永远是做的对的。他为的是，不只是你不能说对我来讲不对啊，但是他看的是整个的世界，对他来说那永远是他的事情都安排好了。我特别喜欢举这个小故事做例子。那么有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当作菩萨一样来拜他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你什么都没做，一天挂在墙上，挂在十字架上面，什么都没有做一样。这个耶稣忽然向他显现说，你讲这样的不对啊，你知道我在上面我看得清，我安排我做很多事情啊，万事万物都是啊，你觉得我没做，你要不要上去，你给你当一天看一看吧。他说好，他就上去挂在上面，结果跟着有一个穷人来拜他，就向他求，哎呀，我这个妈妈生病没有钱住医院啊，拜托你给我钱啊。但是忽然间他一转头看到地上有一包钱，因为先前有一个妇人来了，他祷告求神说，哎呀，神啊，我赚的这些钱啊都是你给我的，求你给我更多啊，谢谢你啊，就祷告就走了，忘掉那包钱了。结果这个穷人呢，这一下睁开眼睛看到这包钱，谢谢你神啊，你真是知道我的苦主，谢谢你拿了钱就赶快跑要去给他母亲治病去了。前脚刚走，后脚这个妇人来了，神啊，我的钱掉哪边去了，找不到了。这个时候挂在上面这个人呢受不了了，他跳下来，我跟你讲，刚才才出门那个人捡了你钱，你赶快去追还来得及。哇，那人就跑去追了。这是神出现的，那你下来，你不要再上去，你干了好事啊。说怎么呢？他说你知道这个富人呢，他其实很有钱，为富不仁，但是呢我特别安排这个富人忘了这个钱，然后让这个穷人捡到了。这穷人需要这个钱去治他妈妈的病，现在这个富人把这个穷人追上去，把这穷人抓到官府里面去，他的妈妈没钱治病，他的妈妈也死了，这个妇人庆幸失钱复得，招了一群狐朋狗友去大吃大喝，一口酒喝下去，一头栽下去，脑中风死掉了。你看你干的好事，神他有他的安排，在这个世界上面神绝对是公平的。圣经上面说，神降雨给好人，也降雨给不好的人，神赐福给义人，也赐福给不义的人，因为都是他所造的，不是吗？有的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希望那个你生命中的敌人，神啊，你把他杀掉吧，你让他走下去吧，你让他生病吧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是咒诅他。但神说，这也是我的孩子啊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我们有孩子的人都知道，你家有三个孩子，这三个都不一样，有一个你最爱，有一个你先生最爱的，有一个是你们两个都不爱的，不知道，我随便乱讲。但是你知道，你们家连你的孩子，但是到头来你人是要 给他吃饭，你仍是要给他穿衣服，你仍然是要爱他，你仍然要为他祷告，你仍然要让他受教育，你希望他能够变好，不是吗？这才叫做爱。所以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是恨我们的仇敌，希望他们通通倒掉死光了。哎，我们的仇敌也是这样子求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真的是要再一次向神求那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他的殿中寻求他的面。我看到他的面我就欢喜。我们以前弟兄们呢、啊，我们追我们太太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我回了家一个晚上睡不着啊，是不是？怎么一闭眼，哎呦，又是他的面出来了，哎，好像又闻到他的味道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大卫王心里面想的，就是说我要祈求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要看到他的面。那短暂的分手自己真的是受不了，失魂落魄一般的。因为当我们跟神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时候，像是我们的情人，像是我们的朋友，最亲爱的朋友的时候，你不能够一天不看着他的时候，感谢神，这是把我们的上帝当成是真的。所以我们要珍惜跟他在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。哈利路亚。我以前在喜欢去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啊，那么他们是礼拜六聚会的一般，那么真的是有虔诚起来，真的虔诚。他们是说礼拜六安息日啊，啥事都不能做，一定要来教堂里面，来会堂里面，来敬拜赞美神。所以他们早早就来，然后唱诗歌跳，我有的时候跳犹太人舞，我都是学他们的希伯来舞。然后到了12点钟主日聚会完的时候，哎，他们就统统去吃饭去了，但是我一般就走了。他们就去吃饭，一吃饭就聊到3点钟，然后没有他在那边，这里在那边跳舞的跳舞，唱歌的唱歌，查经的查经，祷告的祷告，非要到5、6点钟才要走，真的是一天就在那边，因为美好的无比，是不是？哈利路亚。如果把神的家当作是你的家，这个家就变得美好了。如果你来到神的家，你还在讲说我的家地还没扫，我的家还有什么事情，我的家还有什么事情，那你就匆匆忙忙的想要走了，甚至于都不来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记住我们生命中我们有许多的目标，我们的标杆有许多的目的，但是所不可少的，所要追求的，所要寻求的，所要祈求的，所要得着的，只有那一件事情，那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如果我们看这个传统圣诗上面，就是 traditional hymns 上面有一个常常有他的作品的，叫做Fanny Cosby， 这是一个姐妹，她写了好上千篇的诗歌啊。但是您知道吗？这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，他为神做了这样子的事情，所以有人就到他年纪老的时候，人家就说菲尼姐妹啊，你为神真的写了这么多的诗歌，而且写了许多的属灵的文章，真可惜你是生来瞎眼，不然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。这个姐妹说啊， 如果今天让我再生一次，我还希望我是瞎眼的，因为我眼睛看到的只有耶稣基督。他说有一天我上天堂的时候，我只看到耶稣基督，我眼睛是瞎的。哈利路亚。但是他的意思说，我心里面的眼睛可是明亮。他活到90多岁，他过世的时候，他被主接走的时候，他欢欢喜喜，快快乐乐。他说我如今我要见我的造物主。Now is time I'm going to see my creator. 哈利路亚。他的一生谁瞎了？他才没瞎了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愿你来得到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。我们真的要来遇见你，让我们坐在你的面前，能够看到你的容面，来向你来求问寻求，来领受你的恩典与祝福。感谢你，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的有永远的福乐，量给我的一切坐落加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你是我的主，好处不在你以外，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，
遇见你，
遇见你，我就遇见幸福。
继续弹，从头来。